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非常的开心，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数算神的恩典，也每一天借着喜乐灵城呢，真儿为您不断的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每一次可以欢聚在主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同享他的话语，同享他赐给我们生命的福乐，这就是恩典，这就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透过读诗篇第135篇，以及分享我们灵城小故事，来更深的思考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去感谢赞美神。那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啊，我们赞美您，因为您实实在在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中。主，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借着您手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您的永能和神性确实是明明可知的。求主您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看见您的作为，去经历您的慈爱。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上次呢，我们分享到，当鼠妈妈一家听见了老王一家的祷告，他们就开心地躲在墙缝的另外一边，捂着嘴开怀，差一点没有笑出声音来。本来前几天前还严阵以待的几家人，现在居然开始在暗中彼此帮助，彼此祝福。不得不承认，这种和谐共处的生活真的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幸福，是一种久违了的美好，仿佛空气中都弥漫着甜甜的感觉和味道，让人不由得想要歌唱和微笑。鼠妈妈让儿子鼠老大去传话给田鼠大叔和兔妈妈两家，把今天的初步战果和他们分享，于是这甜甜的味道就在整个老王家的田园中弥漫开来，从每一个窗口看进去，都能看到温馨的灯光和幸福的微笑。这时屋里忽然传来了妹妹的惊呼声，妈，哥哥，你们来看这是什么？哥哥扶着妈妈从客厅走到了妹妹的房间门口，妹妹手里拿着一片很大的菜叶子做成的一个碗，里面放的不是食物，而是一小堆洁白如雪、细腻如云的兔毛绒，一看就知道是刻意收集整理过的。这是兔毛啊，而且不是成年的兔毛，而是小兔子的毛绒，极其柔软，非常珍贵的。啊，难道兔宝宝们出事了？哥哥妹妹一听妈妈这么说就着急了，妈妈想了想，再看一看这菜叶子做的碗，若有所思，自言自语地回答孩子们说，好像不是因为出事了，好像是有人刻意收集整理好来送给我们的。 而且看起来还很用心呢，像一份礼物一样。你们来看，这菜叶子的四个角都是用豆荚的丝系好的，这样才有深度，兔毛绒才不会掉出来。但这事儿又不像是李大爷李大娘会做的，因为他们一定会比较直接的给我们，而且他们也不会只给这么一点点儿。所以啊，这事儿还真是让人纳闷呢。听完妈妈这番话，两个孩子彼此对望了一下，似乎忽然明白了些什么。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他们就发现，有时候会有一小堆一小堆的花生或者是核桃出现在他们的房门口。以前他们都以为是彼此留给对方的，直到他们意识到是家里的老鼠一家对他们所做出来的友情互动。今天这一小堆兔毛一下子把这份奇妙的友情又提到了另外一个高度。这些日子以来，家里发生这么多不开心的事儿，仿佛都因为这两天的温暖给大大冲淡了。老王听说了之后，想起田间还有这么多的家属器，连忙让哥哥出去拆掉所有的器械。妈妈也让兄妹俩送了一些胡萝卜到兔妈妈家门口，表示感谢和善意。这一大好消息马上就不胫而走，田园里面一片欢呼雀跃的声音。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故事说到这儿，您是不是也感觉到与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的同感喜乐，同享幸福呢？真的是值得赞美的一件事儿。好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以恶报恶的一种恶性循环所捆绑，但是一旦有所突破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喜乐会充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邪恶被良善取代了，因为报复被恩慈取代了，因为合理的审判被赦罪的恩典取代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都需要温暖，也都需要做出一个决定，我是否要对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是否要将神的爱播撒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我们有可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挑战、冲突和别人带给我们惊异或者是不经意的伤害，但是如何回应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做出的自我的选择。今天的诗篇135篇被称为是称颂的圣诗，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每一个人站在神的殿中都来称颂神的名，赞美耶和华的名的时候，那全地都会被善被美所充盈。而当我们心里面只想着仇恨，只想着杀戮的时候，我们的人生也如同那些拜偶像的人，落在盲目、捆绑和痛苦当中。所以，称颂神、感谢神，真的是我们能够出离自己的痛苦，被带到更高处的唯一的办法。求主帮助我们，就好像兔妈妈和她的朋友们，以及农夫老王一家，他们每一家都选择以善胜恶，用恩慈彼此相待的时候，他们的整个生活环境就改变了。求主让我们今天能够称颂耶和华的名，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他的美善之上，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爱、用恩慈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求您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那恶者的搅扰，以至于我们可以心存良善，把您自己的爱、恩典和福音的大能透过我们顺服的生命撒播到这个黑暗和无爱的世界。求主你坚立我们的脚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3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感谢赞美神呢？第二，神带领你打过胜仗吗？相信你们全家人都可以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深深地被主恩所感，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以爱来胜恶的人。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正儿与您不见不散。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
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我的一个行动的旅途当中的临时的录音室，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贵宾，也是真儿心里面非常喜爱非常仰慕，从小到大都从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又真又活的基督的，我的一位属灵的长辈，同时也是跟真儿有密切关系的人。但今天这位神秘的嘉宾呢，我们希望他带来真爱之我家的是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以及在他的家族当中的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欢迎 Joy 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真儿好。
我们知道 Joy 姐你也是我们真爱之我家的忠实听众，
是
在今天我们很多的听众还不认识你的这个情况底下呢，先请大家来参与在你过往的这个生命当中，你能不能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信仰的背景啊，你的家庭的背景啊，以及你现在的侍奉的背景。
OK， 我的人生可能第一段是20岁之前，然后第二段就是20岁到现在了。那20岁以前的我呢，应该是在属事的状态里，是个很得意的娇娇，好像去到哪里都还是很受欢迎啊，无论是做什么弄什么的时候，好像都会感觉说挺可以得意一下展现自己一种光景里哈、啊。因为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好像神给了很多的恩赐啊，这些在做事啊各方面这些上常常可能还是会比较容易 outstanding、啊、就是让人觉得
追求卓越。
对，一个是自己可能是这样，一个可能就是做出来呢也会让人觉得常常会有一些创意或不同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的生命属于一种就是快乐着得意着然后忘形着那样的一种状态当中。然后20岁到现在，事实上就跟过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吧。最小的翻转是20岁开始，因为我进入教会开始服侍了。但是真正的最大的翻转呢，可能是在我有了神的呼召和异象，然后随着呼召和异象之后出现的很多的事情，就把我整个人好像就是从高天坠到地狱，然后一个彻底粉碎的过程，然后又再一点一点的重建，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原来您是生活在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也可以这么说甚至是传道人的家庭。但是您刚刚我们分享说你20岁之前是属于一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春风得意但是却又得意忘形的状态，就是并没有以神为主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有，那个时候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状态，知道有神，但是生活里边因为生命没有重生嘛，一个是没有以他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应该圣经都没有很好的完完整整的去读过啊，或者研读过，我就喜欢一点花木甘泉，那个也是后话了。总体上来讲，应该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就是世界在我里边很大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个家庭呢，我是第四代基督徒了，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我觉得要说的太多了。我们这个家族可以这样讲，我选几个典型的例子吧。就是我从小是在我爷爷奶奶早上一睁开眼睛一首一首的赞美诗唱着哈
就醒过来，所以您家庭里面没有闹钟，只有爷爷奶奶的赞美诗。
以前也不太使用闹钟什么吧，他们算是一种吧。然后还有晚上睡觉前也是常常就是他们会弹到船上一首一首的赞美诗唱，唱得很开心的跟神说我的主啊今天怎么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完了以后开始睡觉、嗯、这样。
所以阿们留到第二天早上说。
那个时候都不懂阿们，好像也没听他们说阿们，但是有一点就是那些歌词那些旋律这么多年了一直到现在，而且常常有的时候还会有那种好像遇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刚好当初他们唱的那首歌就会在你心里回响，就给你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带领和体验。 那比如说我爷爷特别爱唱什么空空空，人生都是虚空哈，然后人生如同草上花嘛，证明都
传道书
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头上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
迁移，
然后我的头发都被神数算。所以现在重新唱这些歌的时候不用想，直接就知道这些都是 my favorite。
是的是的，
像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姑姑们然后姑父，他们就是比较近代的，就是教会恢复以后他们的整个的生命事实上都是投入在传福音当中的，他们的服侍神，他们所有做的那些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其实也是一种无声的训导，可以这样讲。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哈，一个呢比如说像我叔叔，他是因为信仰的问题被关在监牢很多年了、然后出来以后他回到世俗的单位上工作，然后完了以后退休他又回到这儿。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神给了他的意向就是要在这里服侍，他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里他至终最后还是要回到服侍神的这种状态里面来、那回来以后他一个是办教会，一个是培训带领非常多的人信主，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其实也没忘了家里人，我们一个生命的成长的一个祝福是来自于他，因为他回来他就带我们去，好像就有了一个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情况，可以说什么叫查经，然后跟着他的，因为他讲得非常的棒，然后圣经上那些亮光啊都是神给他的，他一祷告那种感动，那种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灵魂那种负担的那种哭泣呼求、会在你心里形成一种非常强的那种共鸣，而且好像几十年他都不会减弱哈、那样的一种环境、然后他就从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啊，他就会开始去带他们、跟着他查经学习过的人跟没有跟着他查经学习生命状态他就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父亲是从就是你刚刚你口中所说你的小姑父开始带领着家，
所以这个在我生命里我把他看作我属灵的父亲，那这是确确实实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转折点。然后随后呢那就是神恩待的，比如说一个就是我爸爸妈妈他们在教会服侍做牧师，我觉得一方面是我妈妈可能说主日学缺老师你是不是去办一下，或者神学院那里有英语老师需要去弄一下哈，要不要那样，说是这样说，但是真正其实我觉得是神在做这个推手，我就开始反正是莫名其妙的吧，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就不由自己的就进到这个服侍当中，在主日学服侍啊，也会在教会的圣诞节啊主持啊，但是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就一下子就把我跟神的这个认知拉近了，因为你进到服侍当中一个是你自己的追求，一个是在团契当中服侍要面对着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处理和关系的处理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亲眼看得到他们怎么服侍，那这些东西它也是家庭里面留在我生命里的一个祝福吧。
是你在最近距离的去观看，其实很多时候呢有人说如果是从小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甚至是如果是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领袖的家庭长大的儿女很不容易去亲近神的原因，因为他们看到人最深的本相以及教会当中可能最丑陋的最真实的一些光景。但是从您刚刚分享的这个过程里，其实无论是你的祖辈还是到你的父辈，他们前面这几代人带给你的，刚刚你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棒，就是一种无声的训导。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所谓一些律法主义的强迫和要求，而是在他们的日常生命里面，无论是透过他们与我们的沟通和交流，还是说刻意的带领下面家族一代一代的人的去认识神的话语的过程，让你深刻的感受到神的又真又活。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有没有就是一个刚刚你讲的是个循序渐进，就是20岁之前20年实际上是一个更多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传递，就是给你预备了好多好多的美好的诗歌经文，对神的一个模糊的朦胧的一个形象，但是20岁之后呢进入到与神亲密的这个话语上的连接和你的侍奉当中，神就具象化了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这肯定是生命成长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不是一个我自己努力或者是我自己一个寻求的过程。现在回头去看呢，恰恰是看见的是神的手和神的计划，
是
神的呼召，然后在你知道跟不知道的时候就自始至终在。
是
比如说可能已经在我受试炼了整个生命成长过程里，我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我出生的时候是我爷爷做了一个梦，梦见生我的时候天上天使天君在弹琴唱歌。那这种事实上在你生命长在过程里，你会很在乎这一点，就是说你确实是会知道神的拣选是从在母腹当中就开始的，然后一路走来这个过程当中，神事实上是比如说在我受洗了以后哈，然后有了异梦和呼召以后，那我生命里的经历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钟锤接一个钟锤，一个钟锤接一个钟锤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神不断敲打和锤炼的过程，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这个太单一了，这种
像一个璞玉。
应该是说，事实上是神在你身上的一个计划，清清楚楚地展示他的慈爱、智慧、能力，还有他摇将的这种心和情的一个整个过程。神让你虽在其中受惊炼，但其实你是一个旁观者，
充满喜乐地看神的作为。
你是一个旁观者，看着神在你的生命里的所有的作为。
太棒太棒了。好了，我是林真儿，
我是 Joy，
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关于耶稣基督在 Joy 姐妹她的生命以及在他的家族当中的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拜拜。
耶稣为我流宝血，白白使我成为义，从此我愿跟随你，分别为圣为你而活，一天一天。